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听听粤港已有你的抗共新模式，旧账未还再添新仇。
大家好，就是粤港已有你，我是手。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陆桥女士的陆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今天就是讲中东的问题，现在看到了昨天川普宣布了这个中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呢，说已经谈成了，谈了讲了几十次了，这次呢似乎看到了是相当之有机会，为什么会有机会呢？但是伊朗方面呢又在否认，请老乔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的情况先。
是啊，即是川普呢就6月14号就会是80岁的了。那就昨天在白宫有人就问他啦，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啊？那他说，我的生日愿望是四个字，世界和平。咁啊，今次嚟讲，佢嘅生日咧，可能有一份礼啊，呢份礼系真嘅，唔系浪来了嘅。咁就系、是、伊朗同美国嗰个协议可能就真系签得成啦。咁就唔系话伊朗好愿意，而系佢冇办法唔签啦，就系、是、咁样。咁就川普喺6月11号就喺佢嘅 social Truth Social 里面就讲咗啦，佢咧就原则上已经知道咗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咧已经批准咗啦。呢份協議咁就好，最快咧今個週末可以簽。咁佢本來咧就係喺6月11號就對伊朗實施一個好大嘅空襲嘅，同埋轟炸行動咧都取消啦咁樣。咁就佢話伊朗今次呢件事咧係得到11個國家嘅支持噶，包括美國、以色列、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卡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呢啲所有國家都知道。他们在细节上都认为可行，他们是同意的，就这样。那就很厉害，我就觉得他不但是这次协议是在高压之下逼到伊朗不签不得，而且呢他是这个在联盟方面呢顺便就巩固这个在中东可以说是很近最近这几个月至是建立起的联盟，所谓的地缘政治。那我想川普他真的在这方面是做到是很足的，那么这些国家全部同意的话，伊朗都没有符了，绝了他的后路的了，就这样。但伊朗外交部呢，我讲完这个就给石头问问题，就伊朗外交部呢又发言了，就说没有，现在还没敲定，现在呢就签署时间地点都是媒体的猜测。他说呢就一定要他们的最高领袖精神领袖小哈门内伊拍板致谊，咁就但係佢哋都承認咧，協議文本咧幾乎咧都準備好咗啦，咁樣。
協議文本準備好咗嚇，咁其實咧，嗱而家其實喺外界咧，已經有一段時間流傳咗好多個版本嚇，關於呢個協議又好，或者係呢個備忘錄又好，咁啊究竟對於你嚟睇嘅話咧，邊啲版本咧可能嘅可能性比較高啲咧？
即係我就覺得，我昨天看了很多，即有很多就是很左媒啦，咁樣佢個版本咧就全部話美國咧就係投降噶啦，全部嚇又冇講到嗰個濃縮油嘅問題，就全部係投降嘅，即係解除制裁啊，俾翻錢啊伊朗啊，準佢賣石油啊咁樣。咁我諗而家大家睇到可能喺互聯網裏面睇到好多版本，不過咧我就覺得 Axios 我都係揀咗佢啦。咁因為呢個 Axios 咧就係公認嘅比較中立嘅。就是这个共和党民主党的人都会看这个报告的，他们是比较是不是偏左的，但也不是偏右这样。那么就他们的版本就说呢就川普已经有个方案了，就是解决高浓缩油 有个方案，就是在联合国的核查人员的监督下呢，在伊朗境内呢将现有的高浓缩油呢就是处理，就是将它变淡那类的东西的。咁呢、這個以前川普都有講過係可能用呢個方式嘅，咁咧但係具體嘅嘢咧就唔會喺呢一次嘅兩解備忘錄裏面咧就係、是、詳細列出嚟，喺60日之內咧就只會係喺呢個備忘錄之下呢、這個 MOU 之下咧 就係去即係發展出一個真正嘅計劃咁樣。咁另外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會重新開放，一達成協議之後咧，而且冇唔准收任何費用。咁咧就係30日之內咧就恢復戰前嗰個正常航運嘅秩序。咁另外咧就美國會係解除對呢個嘅封鎖設施啦。呢、這個封鎖設施嘅措施係好有效嘅，即係唔准啲船運出嚟。伊朗啲船可以出嚟運油，啲全部唔運得出嚟。咁去伊朗港口啲唔准入去。咁就即係其實封曬呢個伊朗嘅財源噶啦。啊，呢個咧如果呢個協議真簽咗咧就會解除啦，唔簽咧就冇得解除。另外咧就停火期限到60日，咁就呢60日亦都包括咗黎巴嫩啊呢個地方嘅，即係真主黨喺度搞嘢咁樣。咁呢個就係 Axios 嘅呢個版本啊嚇。咁因為呢個協議係由卡達爾同埋巴基斯坦佢哋促成嘅，所以就以後會叫做伊斯蘭堡協議嚇咁樣。多數咧就會喺瑞士日內瓦嗰度簽，就由 J.D. Vance 副總統咧。曼斯咧就去出席簽署儀式，咁大概情況就咁樣。
嗯，咁而家睇到呢個咁嘅情況啦，啱先講緊提到咗嘅，因為好多個國家咧，尤其海灣國家啊，呢啲中東國家啊，呢、這個以色列啊，呢啲都有份在內，亦都話贊成咧。咁而家睇到咗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咗之後咧，譬如內塔尼亞胡啦，而家美國國內咧又點樣反應咧？你睇到？
即係內塔尼亞胡咧，聽講之前咧佢係唔知情嘅。聽講啊，我哋真係好難話攞到真實嘅信息，但聽講係話唔知情。不過咧，就喺佢得到呢個協議，知道呢個協議之後咧，內塔尼亞胡辦公室亦都出咗個聲明。咁咧佢就講過，雖然以色列咧唔係呢個諒解備忘錄嘅簽署方，但係總理對川普嘅承諾咧表示係讚賞嘅。咁佢希望咧最終嗰個協議咧，嗱、這、呢個佢開出嚟就係以色列嘅最底線啦。第一就是撤出以濃縮的核材料，就是拆除濃縮油的設施。第二就是限制導彈的生產。第三就是終止伊朗對那些恐怖代理人、真主黨、胡塞武裝的支持。這個是以色列的底線的。就在國內，即是川普的共和黨又好，你說保守派又好，有一個代表人物，他叫做 Lindsey Graham， 他很出名，我想我們大家都是聯邦參議員來的，在伊朗這件事上他發了很多言，他說了很多言。他的底線是什麼呢？他說這個協議必須是徹底摧毀這個核，即是這個伊斯蘭他不是德克蘭這個發展核武的企圖，絕對不能夠好像奧巴馬時期這樣搞到不三不四，災難性的讓步，就是這樣。所以而家嚟講咧，就我諗有幾個問題，就係呢個最後協議就係可能就係唔知嗰、那個嗰位所謂嘅最高領袖小卡門內伊點睇啦。但係基本上我諗最終嗰幾個問題就係伊朗會唔會保留任何濃縮油嘅材料，或者係佢哋嘅能力會唔會受到限制啊？咁呢點係美國好堅持嘅，咁但係亦都係小卡門內伊咧好堅持嘅。咁另外咧就伊朗好緊張，究竟要幾時解除制裁啊？佢哋喺國外嘅財產幾時會解凍啊？佢哋喺中東國家一啲不同嘅銀行儲嗰啲錢幾時至會解凍啊？咁呢啲亦都係呢個神權政權係好緊張嘅一樣嘢，所以而家就睇呢個最高所謂嘅最高領袖點搞啦。咁但係會唔會簽咧？就多數要簽嘅，因為唔簽唔得㗎嚇，呢啲唔簽唔掂㗎。
今日睇到咗伊朗入邊嘅經濟係相當之差啦，咁而家嘅情況啦，咁簽唔簽咧就真係要睇下呢個哈梅內這個小哈梅內伊或者係呢個穆傑塔巴嚇咁呢個人咧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啦？咁嗱講到呢度嘅話咧，先等阿路橋再講下佢哋喺加拿大嗰個神韻嘅情況先。
係啊，神韻大家知道就因為前4月嘅時候，中共喺庭院喺度話放假炸彈咁嘅事就取消咗啦。而家6月25到28號重回多倫多啦。咁係呢個神韻巡演，全球巡演20年嘅最後嘅5場。咁今年嚟講咧，就係神韻係喺一個 即係近20個國家、200個城市上演咗730場嘅，呢個真係好驚人嘅一個數字嚟嘅。咁梁辰敏佢有大概總共有500個即係舞蹈員同埋呢啲嘅現場交響樂或者係管弦樂團嘅團員啦，500個啦嚇，佢即係組成8個團喺全世界巡演嘅，咁就得到嘅係全球嘅好主流嘅媒體嘅讚賞同埋熱烈支持。咁就能夠喺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可以立足，唔係簡單嘅回事。就以法國嚟講，今年神韻喺法國演咗幾十場，大概有20萬嘅法國人係睇過神韻嘅，所以大家就唔好再錯過呢個多倫多最後2026年嘅五場。詳細情況我放咗喺呢一個comment 留言欄嗰度，有啲比較新嘅消息，大家請上去睇同埋買飛啦。
咩亦都係咁好嘅成績，咁啊當然係大家推薦俾大家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內容嚟嚇。咁加上咗又啱好父親節嘅期間，咁大家可以去孝敬下啲長輩啦，孝敬下同埋獎勵下自己啦嚇，咁呢啲都好重要嘅。OK，咁啊講完啦神韻之後咧，咁我哋講下你啱先講咗一樣嘢都幾關鍵下㗎，就講緊話呢個伊朗方面咧點解要尋求要簽署呢個協議。咁其實一直都講緊伊朗方面咧嘅經濟好差啦，咁亦都睇到咗財長貝森特咧，亦都出嚟講緊話伊朗而家喺美國被美國凍結咗嗰啲財產咧，可能佢唔一定俾翻呢個伊朗嘅喎。點解咧，路？
嗱，即係美國就係即係川普用各種方式啦，即係我哋以前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就大概就係經濟制裁佢啦，啲油唔運得出嚟，佢就好慘噶啦。咁就另外就係佢哋啲權貴喺全世界嗰啲資產，美國自己就唔使講啦，都會叫其他嘅民主國家同盟國去凍結嘅。咁就冇講俾我哋聽嚇，不過我相信呢件事做緊嘅。咁就另外咧，就係我諗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就係美國真係發威啦嚇，就因為伊朗就射擊咗一個成功咁可以話擊落咗，唔係擊落啦嚇，嗰個驚心動魄過程，今日我哋就唔講啦，就講到佢有一個直升機被逼降喺一個亞蠻灣度，咁兩個救生員就收尾就終於有神蹟咁樣逃咗出嚟，咁為咗呢件事咧，美國真係去炸佢嚇，就對佢哋嘅大規模，自從第一輪嘅攻擊之後，呢次係大規模咁炸。咁就好多嘅革命衛隊嘅設施就起火，咁就用30架美國戰機同埋40枚苦戰呢個戰斧導彈參與行動，咁就我諗就係用拳頭嚟講俾佢聽，你再係咁，我就將你嘅成個政權炸到爛晒為止咁樣。咁亦都話要去佔領埋呢個哈爾克島，就係呢個軍事嘅強權之下。伊朗今次只會咁乖嘅，即係其他啲嘢佢一直都承受住壓力，但係死頂，因為呢啲咁樣嘅神權政權係好多意識形態嘢喺度嘅。咁但係真係而家就係炸到咁嘅情況，所以就冇辦法話，即係今次嚟講個協議冇辦法佢哋能夠再話我唔簽㗎啦。如果唔簽嘅話，就打呢個戰爭部長黑格塞斯出咗嚟講啊，你一係你就簽，唔簽我就打咁樣。咁就所以喺呢種壓力之外內咧，咁佢哋就只會有今次咁樣嘅反應。咁美國亦都係，川普亦都係，係今次好果斷，即係覺得時間到啦。川普唔係話冇打嘅意思，但係佢拖，我哋以前都分析咗好多啦。佢拖有佢拖嘅戰術喺度嘅。咁但係川普自己計計下，自己都唔會可以拖幾耐嘅。主要就係面對即係美國國內嘅政治壓力啦嚇。好多人咧就好似共和党同埋呢个保守派，我以前都讲咗，佢哋体制内里边啊，呢啲体制内里边啲人都出嚟讲，点解你唔打啊？你打啦，快快脆脆打啦，你冇得个讲字。咁但系嗰啲民主党咧就话，你系咁搞法，将美国卷入呢个中东嘅战争，到时我哋又会系花好多钱死好多人噶啦，咁样又即系相反嘅，俾佢压力。咁另外咧就系咁搞法，啲油价都始终系好唔稳定。咁啊，你再咁拖咧，内塔尼亚胡可能到最终咧，佢真系觉得你系只系协议而唔能够抑制住呢个伊朗嘅话，内塔尼亚胡佢哋系会行另外一条路。虽然目前嚟讲，我哋上次分析佢同阿川普多数都系打同通吓，但系如果你真系冇办法抑制到呢个伊朗嗰个核发展啊各方面咧，伊朗可能。唔係呢個以色列可能自己行自己條路，所以今日情況之後就打啦，咁就用呢個方式啦，就逼到佢 伊朗咧就冇氣頭啦咁樣。咁呢度咧，我哋都講講呢、這個蓬佩奧，大家都知道係舊上一屆川普嘅第一任嘅呢個國務卿啊，佢都喺 X 平台發表咗佢嘅睇法。咁佢就話呢一個伊朗咧，即係垃圾嚟嘅，乜嘢對佢嚟講都係一張廢紙。佢真係識聽嘅咧，就係、是、你個封鎖令，就唔准啲遊船出嚟，唔准佢賣油，就係、是、呢個封鎖令。佢真係識聽，因為佢咁冇曬錢噶啦，咁就動咗佢嘅大動脈噶啦。另外咧，就係、是、打你就一定要打，你唔打嘅話，佢根本唔會低頭。咁所以而家即係而家川普亦都係做緊唐佩奧所講嘅，就封鎖佢嘅油嘅出嚟。另外就你唔即係你唔去。簽呢個約咧就打咁樣，咁啊伊朗自己都知噶啦，而家條條路都俾人封曬噶啦，咁就上邊就飛緊呢啲美國嘅飛機，又有雷達啦，各方面上面有一路飛緊，下低海上啊啲船就全部沉曬，俾人哋封鎖，成個海峽封鎖住，咁所以佢都知佢係冇路走，佢至肯簽嘅，但係簽咗之後點會唔會真係即係實現咧？呢、這個就要亦都係要靠實力去維持係。他哋冇辦法唔去實行呢個協議嘅，咁所以即係再睇嚟睇去都其實就係強權，就係、是、打，唔打嘅話佢唔乖嘅，就係、是、咁。
嗯，咁啊，你啱先講緊嘅一個嘅版本 XO 嘅版本啦，都講緊話伊朗咧唔可以設呢個收費站啦。咁佢究竟會唔會聽話設呢個收費站咧？定係佢而家又打咗其他國家啦？咁啊，本身大陸都講緊話。要攞你啲錢嚟賠啦，咁樣，咁伊朗會唔會制啦？
嗱，呢個咧又係美國好絕嘅喎，真係好絕嘅。咁你知道，伊朗嗰啲錢咧就放喺好多國家噶啦，係嘛？啲神權政府，咁放喺中東嘅好多國家，喺歐美都好多國家，咁佢哋自己喺英國啊，又買咗好多屋啊，英國啊、美國啊，買咗好多屋啊，歐洲啊咁樣。咁啊，貝森特就話：你唔好玩嘢，如果你玩嘢嘅話咧，我你打邊個國家咧，我就係會從你喺海外嘅資產就。拎嚟賠償呢啲國家，你夠膽收費喺霍爾木茲海峽收費嘅話，我就會係喺你嘅中東嘅其他國家嘅銀行户口裏邊攞啲錢出嚟，就去補償你收費過嗰啲船隻。咁所以就好絕咯，即係你越係打其他國家，越係要收費咧，你就係自己嘅支出就越大啦。所有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係你身上攞出嚟嘅。咁而且咧，呢啲以前啲海灣國家咧，即係中東國家咧，都好唯唯唯嘅，係嘛？你保護我，我保護你。呢啲嘅銀行啊，究竟伊朗存咗幾多咧？幾大都唔會俾美國知嘅。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個個咧爭相咁樣去向美國提供資料，話佢喺我呢度銀行有咁多錢啊，咁多錢嚇，嗰間有幾多幾多啊嚇？啊，如果有啲咩事咧，你就整咗我哋國家之後咧，呢筆錢你就可以俾翻我哋啊咁樣。咁所以真係好絕咯，我覺得美國做得真係好妙，好絕，係咪？你係認為係咁樣咧，係嘛？咁所以即係成日都話阿川普嘅組合拳，佢唔係淨係一個方面，佢各方面都去圍剿伊朗，伊朗先冇辦法，今次要低頭啦。
嗯，咁你啱先講嗰一樣嘢咧，就其實咧伊朗雖然呢一次好可能會簽署呢個協議嚇，咁其實站喺好似阿川普呢個角度上邊咧。咁佢其實佢係咪亦都面臨住好大嘅壓力咧？你睇嚟，
佢即係我諗個壓力有，但係佢計算得好清楚。譬如話，佢覺得即係國內嗰個壓力，佢可以支撐到幾時？大概而家佢因為呢個共和黨選舉都好即係選舉都好快，係續期選舉好快，所以佢都唔係好多時間噶。但係我諗佢係 calculated， 即係佢係好計算得好清楚。咁即係佢拖呢個伊朗拖到乜嘢程度，就用軍事就作為一個最後嘅一個即係可以話伊朗嘅最後一根稻草啦，將呢根稻草壓喺呢個伊朗身上。佢係計算得好清楚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一切都是好像按計劃進行咁樣咯，係嘛？我哋上次嘅節目裏邊講做 National Review 呢一篇文章裏邊，佢其實我上次嘅節目裏邊即係引用佢哋講得好清楚嘅，即係多向嘅施壓，真係呢一個咁樣嘅邪惡族心，而家咧就重傷得好緊要噶啦。咁但係呢啲咁樣嘅邪惡族心，佢傷得好緊要，可能佢亦都會即係臨死反擊，佢就可能仲。玩嚟玩去都係玩核武器呢樣嘢，所以我諗阿川普亦都喺呢方面 紅線呢方面咬得好緊嘅，就係核設施濃縮油呢樣嘢係冇得傾，絕對一定要按照美國同埋以色列嘅意願去執行。所以我覺得你話佢好大壓力又係，你話冇乜壓力又亦都係可以咁講。始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戰爭嚟嘅，當然有壓力啦。但係你話佢冇壓力，亦都係因為所有嘅 scenario， 即係所有嘅場景。即係川普同佢團隊已經排演過啦，大概就係會用呢種方式演繹出嚟嘅。呢、這個啫，我就覺得係咁樣。
嗯，咁啊嗱，其實仲有一啲戲咧，可以咁講啦嚇。咁其實喺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情況之下咧，伊朗成日都講緊話佢封鎖緊啦。咁其實咧，最終睇到都係美國喺度封鎖緊霍爾木茲海峽啊。咁亦都睇到阿 Trump 講過話，講咗話。在呢個封鎖期間其實已經運出咗唔少嘅油出嚟啦。咁樣你點睇啊？
係啊，呢樣嘢我哋真係好關心啦。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嘅船員啊，已經係運喺呢啲嘅艦裏邊、啲油艦裏邊啊嘛，幾個已經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咁樣噶啦。有多就已經係冇曬藥啊，有啲即係連食物都可能成問題，係一個人道災難。所以我哋心裏邊成日都會諗諗呢啲船究竟點咧，係嘛？你咁樣運喺度都唔係啊！點不知咧？原來阿川普咧就早就已經做咗好多嘢，佢啱啱至透露咗出嚟，佢自己都話：哇，我忍得好慘，我好想講，佢好想講，但係佢忍住忍住，最後終於講出嚟，就話佢其實咧呢個 project 叫做 Project Freedom， 佢話已經係放咗喺美國嘅幫助之下，通常喺深夜嚇。即係靜靜雞雞咁樣咧，就已經係放咗200多条船出去噶啦。呢啲船咧就係、是、有即係嚟自各國嘅即係水手啊，即係啲嚇嗰啲船員啦、啊、咁樣。咁呢啲即係人道災難呢方面就已經解決曬。但係就對川普嚟講，佢話有1亿桶石油喺我哋保護之下已經係運輸咗出嚟啦。咁有1亿桶咁多喎、啊。佢話所以點解啲油價係每桶$85而唔係$250啊？因為我哋允許呢啲石油出咗嚟，啲油價咪唔使咁貴咯，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解決咗兩個方法、兩個方向，一個就係人道災難方面，另外一個就係燃油方面，就亦都保護咗呢個世界上嘅市場。嗱，呢樣嘢真係要讚佢嚇，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咁咧就同時咧，佢哋話我哋亦都攔截咗140艘咧，想入去伊朗嘅船隻，或者從伊朗出嚟嘅船隻。咁呢個係叫封鎖令啊嘛，唔准啲油船入伊朗去攞油，又唔准伊朗啲油運出嚟。咁佢哋就呢方面就放咗啲商船，嗰方面就唔准啲同伊朗有關嘅船隻嘅通航。咁佢就話：你睇下咁樣搞法係邊個控制緊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係我哋抑或伊朗咧？當然係我哋啦咁樣。咁所以呢樣嘢我真係要讚川普啦。呢樣嘢真係覺得佢妥善咗，咁解決咗個問題。咁不過咧就。我哋都覺得佢可能忍得好慘噶啦，因為咁阿川普啲嘢好有時都好透明，特別佢嘅成就，佢係好忍唔住要講噶嘛。佢忍咗咁耐，都算佢真係都有啲道行啦。而家真係
有道行啊！咁其實咧嗱，睇到咗琴日傳出嘅消息已經係話可有機會簽呢協議啦。咁睇到美國股市砰一聲已經升咗1000点
啊，
900几点。咁接住落嚟咧，你睇到咗會唔會係？正如Trump講緊嘅，油價會大跌啦，呢個經濟會美國經濟都會向好啦，但係全球經濟咧可能都會因為呢件事都會一個振奮嘛。
咁啊，當然啦，佢自己就話油價好似自由落體咁樣急劇下跌㗎啦。咁你油價跌嘅，其他所有嘢通貨膨脹啊，所有好多問題都解決到㗎啦。咁樣咁啊就除咗即係我覺得除咗油價之外咧，就今次啊，川普成功咁樣去消滅咗一個邪惡族心啊，起碼將佢打到遍體鱗傷，佢能唔能夠恢復？呢個可能要好長時間，但係全世界都要不停咁監視住佢。但係呢樣嘢，我諗以色列會㗎啦嚇，佢代我哋監視住佢，因為佢一有機會又會起身㗎啦。咁就除咗係重傷咗呢個邪惡毒心之外咧，亦都俾其他嘅邪惡毒心睇嘅，特別俾中共睇嘅。中共今次好慘啦，喺石油啊各方面嚇，佢係輸得好慘。以前我哋都分析過，輸得好慘嘅佢以後啲油都唔知同邊個買啦。所有啲獨裁國家咧，全部都馬杜羅啊、伊朗啊呢啲都全部唔掂啊。俄羅斯都好快會唔掂，我覺得俄羅斯會好快唔掂。我哋睇講完中東，可能要講古巴、講俄羅斯啦。咁所以佢嘅係個大輸家嚟嘅。咁即係打伊朗咧，係打俾 点讲啊？即系有句话系咩？打狗系打俾主人睇嘅，系嘛？大概系咁嘅意思啦。你要支持邪恶轴心伊朗、中共，你睇下而家我哋点样对待中共啊？对待呢个伊朗咁，所以即系大器晚成啊！咁就希望我哋都希望世界和平，中东呢一幕快啲落嚟，然后咧俄罗斯呢一幕亦都快啲落嚟，然后就睇主要嘅最终嘅一场就系美国移师印太啦。
嗱，咁有我哋嘅朋友吓，佢讲到咗话民选总统做到咗好似川普咁样，即系可以前可以讲系前无古人呢？而家事实系咁啊，后有冇来者我哋唔知道吓，但起码嚟讲嘅话，好明显睇到咗阿 Trump 真系为咗呢件事做咗好多嘢啦。咁嗱，你啱先讲咗一样嘢，就讲紧话Trump 咧就六月14号吓，咁应该系如果冇记错的话，咁佢就应该系80岁生日噶啦。咁如果系呢一个協議亦都啱好喺週末簽署嘅話咧，咁會唔會就係俾咗 Trump 一個80歲生日嘅一個非常之好嘅禮物？
係啊，我覺得係啊，所以佢即係佢自己都猛好希望就係、是、佢話週末啦，希望係週末啦嚇，週末簽署就係佢嘅生日，佢自己就唔會去噶啦。佢有好多我諗佢有啲慶祝嘅計劃啦，咁佢要派阿 Fans 個副總統去，我哋都希望。即係佢個願望成功，佢嘅世界和平呢個願望絕對成功，亦都希望佢生日快樂。80歲，佢係好了不起嘅一個80歲嘅一個人嚟㗎嚇，即係好了不起。我諗全世界冇幾個80歲可以做咁多嘢。咁祝佢生日快樂。
咁睇嚟阿 Trump 呢一次唔去，除咗佢自己有安排之外咧，可能亦都為呢一個下一任總統嘅呢一個人選咧做鋪墊嚇，等佢哋做翻多啲嘢。顯示多啲成績出嚟嘅話咧，可能會有更加好嘅一個機會去選總統啦。
係，
都係有呢個咁嘅呢個意味喺度嘅。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冇啦，我冇補充啦。
OK， 咁我哋今日節目差唔多啦。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請點贊同埋訂閱唐人街節目，多謝你嘅支持。李家超呢，佢唔等得几耐㗎喇。网上爆咗單大新聞出嚟嘛。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里面呢，其中李家超喺呢个间谍案里面呢係一个重要嘅角色嚟嘅。咁喺今年嘅2026年3月2号呢一个案件喺中央刑事法院正式开审。咁喺3月4号就由控方开始陈词，然后就全证人作供。咁喺法庭嘅审讯过程就揭露咗香港警务处前警司在英国参与了间谍行动，然后被捕的。还有啊，香港黑社会在英国袭击参与反送中示威的香港人士，跟踪和监视在英国的香港人和英国的国会议员。报道还说啊，还有一些间谍可能就在机场做嘢嘅，咁啊滥用职权在英国机场遣返一个寻求特别入境许可的12人香港家庭。英国警方在24年的5月就采取拘捕行动之后，在5月1号和2号在这两日在西约克和伦敦就拘捕了11人。到了5月13号，英国警方就首次公布了因为有人违反国安法而被拘捕和起诉的信息。当时主要提到逮捕的人士是参与了一宗在跨境到英国境内向邝文琪追债的事，兼及查到被捕人士在英国收集香港异议人士的情报。另外，伦敦西敏裁判法院就在24年5月13号公开起诉书，三个被告呢就涉嫌触犯了协助海外情报机构罪，有在英国境内监控遭到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社运人士，包括罗冠聪、刘祖迪和蒙兆达，非法收集在英国境内的香港市民资料。这个案件开审之后，在2024年，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他不想承认他在英国的一切间谍行动，但是这件案在2026年的3月就正式开审，揭露了更多的细节。很多间谍行动和香港特区政府是息息相关的，这宗案件在国际媒体是非常关注的。还有特区政府经商局局长邱应华，在2026年的2月呢，伦敦经商办的案件律师费呢就全部由香港政府承包的。但是当有记者 问香港政府关于伦敦间谍案的时候，李家超就驳晒懵，话唔关女事，叫啲人你揾经贸部啦。李家超作为香港特首，伦敦咁大单呢个间谍案，佢可以唔知嘅咩？明明白白，香港特区政府经商局局长邱应华喺英国打官司，嗰啲律师费系你香港特区政府俾噶嘛？你有乜理由李家超唔知咧？讲大话唔使眨眼啊！
嗱，冇错啦，到咗2026年嘅5月14号，英国嘅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在英国国会出席国会报告表示，英国绝对不接受境外间谍在英国的一切活动。现时来讲，证据确凿，有8个中国间谍被英国政府逮捕，有名有姓，有埋工作单位，有些还是大陆公民来的。其中一个叫做卢亮亮，他是在永鑫公司工作的，另一个叫做张森，再有一个叫做周甜甜，还有一个香港警务处前处长孙华兴。香港警务处前督察卓永祥，负责做司机的就是华裔的英国公民陈志仁，还有就是前英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出奇，还有一个私家侦探 Jonathan， 还有伦敦警察正规警员魏志良。
啊，咁啊真系好鬼大镬喎！嗰啲中共间谍做埋伦敦警察啊，真系无孔不入啊！嗬。
全部有名有姓的。还有香港至伦敦经贸办的总经理袁崇标，李家超一见这个袁崇标已经暴露了身份了，马上就说，嘿，好早我就炒了他，这件事与我无关。
他上身就没那么容易了。英国法庭在审讯中就讲到明，从这班犯人的招供证词证实了李家超就是这宗间谍案里面的决策者，即是说那些间谍的一切行动是听李家超指挥的。
法庭还讲得很明，这个行政长官李家超还对外大声疾呼罗冠聪、刘祖迪和蒙少达，就算他们走到天脚底，我都要捉他们回来归案。
李家超说这些东西是呃鬼食豆腐啊。还有在英国警方调查发现，经贸办的英国汇丰银行的账户里面，在2024年的1月11号向魏志良支付了16000多英镑。总言之，到了今年的2026年的3月2号，案件就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开审，预计审讯是需要7个星期的。总言之，中共派去英国的这班间谍，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的。担任主审的法官和这个案件的陪审团说，由50个人在里面精选了12个人出来做陪审员的。皇家检察署还委任了御用大律师邓肯艾金森出任主控官。人都知道中共很鬼邪恶的，所以法庭为了保障证人的安全，全部不露面，安排了证人在个屏风后面作供。
在2026年的3月10日伦敦法庭上面，控方就列出被告魏志良的一切罪证，所以魏志良就招供。他在2021年11月27日在伦敦的唐人街就有一个社区的活动叫做和你 lunch， 整个活动是以反歧视的名义进行的集会。这样的集会的期间，亲中共的华人社团呢，有10多人拎出事先藏在衣服里面那些牛肉刀、过山刀，就向当时示威的香港人袭击，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有很多香港人被打到成身流血，即刻要送去医院治疗。当大批英国警员赶到后，才平息了这个冲突。当袭击完的香港人之后，这个魏志良马上就向上司前香港警司马志坚汇报那日的工作和成绩，打伤了几多香港人。在汇报的内容里面就提到一个斩香港人的刀手，他就是黑帮的头牛哥林道明的手下，是王朝集团的创办人，又是新界乡议局海外的顾问。在黑帮当中，人家叫他做马来西亚星，这个黑社会林道明是当地黑帮14K 的红棍，在伦敦的唐人街是很出名的。伦敦警察厅反恐指挥部的总指挥官麦飞在2024年5月13号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警方在这次行动里面拘捕了很多黑社会，并且通过这些线索，他们统一控制了很多地区，呼吁在英国境内的香港人不用担心， 任何事情我们警方会秉公办理，要保持和我们皇家检察密切合作，从今以后我们要清除所有的间谍，将他们全部缉拿归案。于是乎，法庭在证据确凿之下，魏志良全部认罪。
铁证如山，点到他不认啫？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证实，中共很多间谍在英国是为所欲为的。香港电台前节目主持人是名嘴来的，叫做吴志森，用公开地说，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迫害香港民众的一个黑斗来的。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猖狂的呢？有些人直情光天化日冲入去香港人的住宅里面的。所以在2026年的5月13号，英国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丹贾维斯，他详细地回应了英国间谍案，他还向港侨媒体绿豆提供了一段影片，影片里面呢就是丹贾维斯的一段讲话，他对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要保持警觉，无需恐惧，郑重地表示英国会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外国政府从事敌对行为，他们必须承担严重的后果。
还有啊，就在这个月的6月8号，林定国就公布了特首证明书，不能退翻，涉敏感机密非法院可判断，他即是说发生了任何法律上的问题，如果是李家超发了一张证书给你，说你没事就没事，说你有事就属于犯了国安法。讲真的，现时的香港人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突然间整单这样出来。根据中国大陆国防严格的规定，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单单中共在香港的间谍就已经有几千个了，绝对不会给权香港人自己揸飞。由于香港法律界的高层林定国和特首李家超都是只是一些托大脚的庸才，没有管理的才华，香港是空壳来的。目前这样搞法就是抛紧浪头，有些事不能够向外讲。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政权讲到话司法独立这件事，就是他定下来的宪法法律个个都要遵守，但是今时今日无论定了几千几百种都好，他竟然间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话晒事，他又给一个证明给你，你就可以当你无罪，他给一个证明给你就是当你犯了国安法，你就要送终。自古到今我们中国人都讲着一句说话，叫做君子犯法以庶民同罪，这些是一个天理，无可否认。而家特区政府搞单咁嘅嘢出嚟，佢仲想将香港人压迫到咩程度呢？
咁系咪等于李家超个老婆出嚟偷呃拐骗？咁李家超系冇罪，咁佢老婆即系可以为所欲为噶啦，咁啊即系冇罪噶咯噃？可唔可以咁样讲呢？其实中共用咁多方法嚟镇压香港人，最终佢就系惊香港人造反啫嘛，系因为2019嗰次嘅反送中运动啊，吓惊咗中共，所以有网民就话啦。虽然现在香港是被中共在镇压，其实香港是有个正气在这里，中共是惧怕的。如果不是，他为什么用了这么多恶法来对付香港人呢？一定有原因的。唐人街粤语见闻，李家超犯了英国间谍罪。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6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川普证实美伊谈判即将可能在这个周末就达成，曼斯副总统还有特使维特科夫将会赴欧洲签署美伊协议。而美国官员在今日亦都透露说，对这次协议的评估结果是签署的可能性为 85%， 但不是 100%。他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终点线，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与此同时， Axios 的报道说，有四架美军的环球霸王 C-17 今日已经是急赴欧洲了。而就在外界关注这个协议是否能够顺利达成之际，今日早上伊朗方面是传出了各种消息。首先就是传出伊朗协议的14点草案细节，包括立即在所有的战线要永久停火，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的内政主权，美国承诺由伊朗撤军， 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海峡等等。这样接着又有报道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是拒绝了最新的美国和平提议。而伊朗外交部这边的讲法就是和美国的潜在协议正处于一个内部的最终确定阶段，还未做出最终决定。协议文本的每个细节仍然需要获得政权当局的批准，签署的事宜也都没有讨论。到目前为止，他们说流传的内容都是媒体的猜测。就在外界都在猜测这次伊朗是不是又反悔了，川普发文说伊朗泄露给假媒体的那些条件和我们书面同意的这些条件其实毫无关系。他说我们所讲的包括他们关于达成协议的那些声明和真相毫无关联，这些人非常之不光彩，跟他们打交道真的就是一场灾难，他们最好是赶紧收拾好自己，而且要快。在之后，川普还告诉 Axios 伊朗已经私下就散布的假消息道了歉。伊朗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今天在 X 平台上表示必须要遵守即将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且警告说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没有借口。值得关注的就是接下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讲法。阿拉格齐就表示他说伊朗和美国就延长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合同、启动伊朗的核谈判所达成协议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这样言外之意亦都即是说伊朗方面承认美伊即将会达成协议。阿拉格齐在接受伊朗国际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资讯。他说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总共有14条条款，但是还未正式签署。他说第一阶段的内容就包括结束伊朗和黎巴嫩的战争，以及美伊承诺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而他说核问题已经移到为期60日的第二阶段谈判当中。这样他还有提到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处于伊朗和阿曼的主权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中没有国际水道，到现在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但是以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的体制。只用霍尔木兹海峡就需要支付费用。他提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伊朗的冻结资产都是即将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亦即是说伊朗不会对海峡放手，而且还有可能会收费。阿拉格齐还透露说这份备忘录只不过是有两页长，并且这已经是由外交部、情报部还有军事指挥部审查并且是批准。如果谈判的最后阶段会达成，这样双方将会远端签署这个协议然后正式宣布。他形容这份文件是将巩固伊朗在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人民在街头的存在，言外之意伊朗正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份胜利的文件。另外有关伊朗浓缩铀的问题，阿拉格齐说会在最终的协议里面，但是伊朗的立场仍然是 60% 的浓缩铀都应该在伊朗境内稀释，而不是要移出国。而今天一位高层官员在记者的简报会上透露了可能会达成的协议框架。首先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其次，这个协议将会促成伊朗核计划的拆除。第三，就是这个协议将会促成美国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就地销毁并会运出伊朗。此外，这个协议还保障了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这个也都意味着伊朗不会再资助其他的暴力活动。协议还包含了一项审查机制，确保可以长期地执行。如果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话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而怎样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现在还没有敲定，相关的讨论还在下一轮的技术会谈里面进行。外界认为阿拉格齐口中的声明细节感觉和华府好像生活在平衡空间里面。一位白宫高层官员就透露说美国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给伊朗直接送钱的讲法。换句话说，美国不是先给钱再慢慢谈，而是伊朗每完成一步核让步先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属于先交货后付款。美国的要求就是浓缩铀必须要运出伊朗，或者是经过稀释处理。总而言之，就是无法制造核武器，制裁不会大规模地解除。美国只会暂时先开放一个为期60日的石油出口窗口，等伊朗在这段时间里面有限度地出售石油。如果60日之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正式协议的话，这样制裁会恢复原状。简单地说，美国给伊朗的不是预付款，而是一份按成绩来领奖的合同。完成多少核限制，那个就会得到多少回报，做不到一切照旧。 与此同时，今日仲传出一个非常重要嘅消息，阿联酋为咗等伊朗停止攻击，向伊朗系提供咗$30亿。本来咧，阿联酋同意系向伊朗发放$100亿嘅，只系先俾咗$30亿。咁样另外咧，有消息话呢个协议可能会涉及到总金额系$200亿。呢个消息令外界非常之吃惊，真盟友嘅底线到底喺边度？而以色列会睇好呢份协议吗？一位美国高层官员今日亦都有提到，话如果以色列睇到呢个协议嘅全部条款之后，咁佢哋会觉得满意嘅，亦都暗示咗呢个协议包括咗以色列要嘅。今日呢，以色列嘅国防部部长卡兹佢又表示话，同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军方要做好准备，以色列独立应付伊朗核计划嘅能力。呢个暗示住以色列担心啊，美伊嘅协议唔够严厉。如果协议唔系以色列想要嘅，咁样即使美国签咗协议，以色列仍然会保留自己喐手嘅权利。近期以色列其实系冇停止对真主党嘅攻击。以色列国防部今日咧就宣布，喺过去嘅一周内打击咗大约310个真主党嘅目标，大约有80名极端分子被击毙，有10多名真主党嘅野战指挥官系被击毙咗。而美军呢边，据消息人士透露话，美国通过无人机摧毁咗德克兰嘅多个军事基地。卫星图像显示出惊人嘅一幕，51座军事基地被炸成咗废墟。其中呢仲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超过150名士兵毙命。其实呢，伊朗的导弹城市在战争期间的规模亦都震惊了美国和以色列。金融时报有透露出消息说，40日来美以战机轰炸了导弹城市阿兹德周围的山脉，结果呢发现所有的弹药都对山脉的花岗岩是无效的。
11号，川普总统宣布美伊已基本达成和平协议，副总统曼斯将会前往签署。媒体推测地点可能在日内瓦。白宫官员强调，这一份框架将美国握有主导权，伊朗若果反悔，美方可立即恢复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指出，美伊谈判焦点包括延长60日停火，逐步重新开放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解除部分制裁。霍士新闻短片传出白宫官员透露的协议真实条款，核材料将被彻底销毁并移除，核计划将被全面拆除，履行条款之前一分钱都不会释放，霍峡必须保持畅通，伊朗严禁资助任何恐怖组织。白宫官员强调，这份框架将美国置于主导地位，伊朗在未履行所有义务前一无所获，若反悔或者违约，美方可立即恢复军事行动。内政部长博格姆表示，我们有首席谈判者、首席成交者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不会同意一份糟糕的协议，无论达成什么协议都将会是一份好的协议。副总统曼斯指出，媒体流传的很多所谓协议条款都是虚假资讯，伊朗并未收到任何现金，资金释放需建立在里约的基础之上。这项协议有可能重塑中东格局，带来持久和平。11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痛批伊朗向假新闻媒体泄露条款，称与书面协议完全无关，并指出伊朗的声明软弱可悲，完全不符事实，和缺乏诚信的人打交道令人震惊。此外，他批评伊朗昨晚对试图离开霍峡的印度船只发动无人机攻击被完全挫败，称这个行动完全不可接受，并警告伊朗必须立即改正行动，否则后果自负。霍士新闻直播中，川普指出伊朗对媒体报道的言论不可相信，他们说我听我们在报纸上表现得太好了，但其实没有这样好。时政评论人士认为，伊朗一方面放风示弱，一方面试图管理国内期望值，玩拖延战术。而川普则明确表态，美国底线清晰，核计划拆除，海峡开放，停止恐怖资助，否则将承担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谈判从未如此接近，但尚未达成最终决定，尤其是冻结资产与制裁解除等机制仍待确认。川普随后在 Truth Social 上转发了阿拉格基的推文。白宫官员补充，伊朗已同意以里约为基础的协议，在取得任何制裁缓解前必须做出重大让步，核材料销毁并运出，核计划拆解，里约前资金不会释放。多家海外媒体先前报道，草案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协议生效后30日内恢复通航、延长停火以及后续核议题谈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最终版本和平协议已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正协助双方完成实施。 十一号，伊朗话因美方违反停火，已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所有邮轮同商业船舶通行，违规船只将被军方开火。当地民众听到爆炸声响，伊朗国家通讯社澄清是海上军事活动所致，并非市区发生核爆或事故。十一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 IRIB 播出一段城市上空出现明亮闪光和沉状云的动画，而此核爆画面在社群网络广泛流传。CNN 报道动画呈现巨大的沉状云与浓烟。事后 IRIB 澄清为内部剪辑失误，主播强调电视台未被骇客入侵。 The Week 报道指出，有揣测称是展示伊朗核能力的模拟画面。11号，川普再次发文宣布，鉴于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已上升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批准，他已取消原定当晚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讨论及最终条款，无论概念或细节，都和包括美国、以色列、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国批准。川普强调，海军封锁将全面继续生效，直到交易正式完成，签署时间和地点将稍后宣布。霍氏新闻报道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及生产国，超越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协议核心涉及核材料销毁、核计划拆除、海峡开放及停止恐怖资助。美国握有主导权，但最终签署尚未完成。伊朗的内部分歧、媒体虚假报道及海上紧张局势，使中东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关注未来几日的进展，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和平与稳定。格鲁吉亚籍前船长阿夫坦迪尔·卡兰达扎，因为拒绝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命令，在加勒比海至北大西洋数州的追逐中逃避制裁。今日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认罪，这一艘影子舰队邮轮 Bellum 曾经运输伊朗和委内瑞拉来源的石油给中共，获利用于支持美国对手。卡兰达扎不单止阻碍执法，还将美国水手和海岸警卫队队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强迫他们在恶劣海况下进行危险登船行动。他还销毁船上记录，使用关闭 AIS、 隐藏船名等欺骗手段逃避追捕。美国检察官珍妮恩·皮洛强调，这个被告在企图逃避美国制裁和运输非法石油时，将美国军人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中。今日的有罪答辩明确表明，那个危害美国军人并试图破坏我们制裁法律的人将会受到全面追责。司法部警告，对幽灵舰队及其支持者的追捕将会持续到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波斯湾以及任何地方，你逃不掉。量刑将会在8月7号进行，最高可判5年监禁，随后将会被驱逐出境。有评论认为，这个对所有中共影子舰队运营商和支持者都是强烈的警告，敢做中共影子船队船长就要被直接捉到美国坐监。此外，有一则消息说，川普总统曾经计划对伊朗发起地面攻击，夺取浓缩铀，但最终暂停了该计划。据 CNN 独家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的话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本来在5月19号从布鲁塞尔的北约高层官员会议赶往塔帕，亲自听取关于这一项潜在行动的简报。CNN 指出，简报的紧急程度显示出川普政府当时距离批准这项高风险计划有几近。消息人士告诉 CNN， 在接获警告称敢做可能引发伊朗严厉报复、延长战争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后，川普总统最终暂停了该计划。他亦都担心美军可能遭受重大伤亡。不过，川普政府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从近日川普政府的动向来看，伊朗的一再违约已经令美国失去了耐心。观察人士亦都指出，美国非常清楚没有背后中共的支持，伊朗挺不到今日，所以最后真是对伊朗落重手的话，就是不再给中共炸傻扮懵的机会了。另外，日本和台湾近日针对中共的防御亦都变得剑拔弩张。6月12号，日本防卫省最新通报，中共军方一架 Y9 情报收集机以及一架 TB001 侦察攻击无人机在东海活动，从长崎县南吕群岛南方飞到冲绳本岛附近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进行监视和应付。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报告，中共每个月都骚扰日本领空达几十次。 而台湾几日前亦都首次向中国方向海域进行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实弹射击演习，共发射了32枚火箭弹，射程可直抵福建沿海。演习地点亦都正是中共可能发动入侵的时候最可能选择的登陆地点。外界认为这场演习具有明显的战略和政治意涵。根据军方实测，海马斯由接获指令到完成射击全程不到三分钟，显示机动性极高，能有效避免遭敌军反炮兵雷达锁定，提高战场存活率。重要的是，这款火箭系统射程足以涵盖中国大陆，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源头打击和不对称作战，和台湾自己制造的雷霆2000形成高低配，构筑多层歼敌区，象征台湾防卫逻辑转向大量机动精准分散的整体设计，强化吓阻能力，向中共和国际传达坚定自卫决心，同时向美国展现强化自我防卫的意愿。海马斯令到台湾能在敌军仲未跨越台海前就进行精准打击，大幅增加中共跨海攻台的难度。曾经在印太地区担任多项职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格兰特·纽沙姆则认为，这个是在明确警告中共，如果中共试图穿越台湾海峡将遭受沉重打击。因此未来中共如果想要攻打台湾，难度将会大幅提升。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定在6月10号会晤美国国安官员，但是怎知这个行程却临时被叫停，引发了政坛大地震。郑丽文到底做了什么惹到美国要给他吃闭门羹呢？几日前郑丽文在哈佛大学和华府智库的座谈会里面阐述了国民党对国防以及军购预算的看法，强调能战才可以和。他向美国方面传达了国民党期望稳定台海局势的政策观点，说两岸应该在反台独的共识之下展开对话，避免台海爆发冲突。外界认为郑丽文讲的能战才可以和，但现在台湾国防预算被斩了4700亿，怎样能战呢？亦都不可以和，那就只能够投降了。有人质疑郑丽文所到之处都是在度宣扬习近平思想，似乎习近平在川集会还讲得不够，或者说川普不理，需要郑丽文亲自去美国进一步宣扬。而在波士顿的时候，这样郑丽文又再次强调说民进党执政10年来想去中国化，这样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现在台湾人民已经觉醒了，2028年国民党必须会完成政党轮替，台湾人没有选择，只能够选择和平。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两岸强强联手，有网友说郑丽文大推两岸联手，这番话华府听了还不心头一惊吗？要联手强军强科技，细心想下，最后是要联手挑战美国成为霸主。什么时候民主可以同独裁联手？6月10号那阵，郑丽文原本可以同美国国安官员会面，但是被临时取消，就连降级改去 AIT 华府总部的安排亦没能够成行。华府媒体圈内部研判说，最主要的原因是郑丽文访美期间持续公开批评军售，质疑台美安全合作只是冷战思维，因而引发美方强烈不满。一位华府海外媒体记者还私下透露，台美双方研议出来的8年 1.25 兆军购特别条例竟然被郑丽文污蔑是空白授权，还指控民进党政府贪污，这样令美国国安和军方系统大为不满，因为郑丽文等于指控美方亦都涉嫌有问题，无疑是对美国的羞辱。还有就是郑丽文的立场被认为和北京高度雷同，美国在台湾的立场现在是非常之清楚。几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通过了202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且释放了法案摘要。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 1.15 兆美元，其中有一点非常抢眼，就是授权五个大楼向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而对于郑丽文被白宫放白鸽，台湾政经评论员吴家龙先生发文是给郑丽文小姐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里面他就提到，美国人最痛恨人地呃人或者是羞辱他们的智商，郑丽文已经被美国定性为北京的代理人，他去美国游说注定会徒劳无功。吴家龙先生说，郑丽文水准还是差了些，人在美国就讲美国的话，讲美国人听得明的话，也讲美国人喜欢听的话，就是好好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再将台湾放入去，等美国人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也都能够将台湾照顾好，将日本照顾好。确实呢， 郑丽文呢次唔单止撕唔甩亲中嘅标签，甚至仲被美国媒体直指系中共嘅人。咁样，郑丽文喺华府面试层级惨输俾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前卢秀燕同黄国昌都顺利同美国官员见咗面，唯独郑丽文咧被取消咗。咁你觉得呢个系咪等于美国官方直接话俾台湾人民听，郑丽文带领嘅国民党唔系美国可以信赖嘅伙伴呢？亦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